哎呀，我不敢当，也不配。我真的想一想，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都是圣经的道理，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，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。卢文心底话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卢文。今天呢，带着两位年轻人，就是，哎呀，你叫天成，
对，
你叫木心，
是的。
哎呀，我们一起努力。那上次已经谈到呢，我们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，
对。
那现在呢，进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，保罗呢勉励提摩太。做一个传道人啊，教导他怎么样呢？牧养会众，那、啊、四点的哦。第一点呢是对老年人怎么样？天成，
这个要劝勉他们如同父母啊。
不可言责。有没有言责我？
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
那第二样呢，就是年轻人，那么。木心，你是年轻人，对年轻人怎么样？
对年轻人要如同弟兄。
对了，对了。那么第三呢，是对妇女，天成，对妇女怎么样？
对妇女啊，就如果是年老的妇女呢，就如同母亲一样；待他们年轻的妇女呢，就如同姐妹一样。
非常及时，答案很好。那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对长老啊。哎呀，这个不简单了，是不是？对于那县域督道教会的长老，特别是他们懂得讲道和教道的，非常劳苦的，要加倍的敬奉他们。这个是五章十七节。那听众朋友，现代的妇女呢，就比较有好的经历，因为念书。很多卢文看那个新闻呢，香港好像很多的领袖都是妇女哦。
对。
哎呀，你不看不知道的哦。那么所以呢，妇女呢常常有比较好的侍奉的机会。那这里呢也提到呢，年轻的寡妇呢要结婚啊，免得他们呢耽误了那个教会的工作。那么其实现在呢，我们这个理论呢，就是一夫一妻应当有婚前的辅导。你同意吗？
对，我觉得教会里面担当一个重要的责任，就是帮助这些快要结婚的年轻人，让他们在面对婚姻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去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预备，生命上的预备。我发现社会上没有这样的一个预备，以至于这些年轻人进入婚姻以后呢，遇到很多问题挑战的时候呢，不知道怎么去面对。所以我觉得教会的牧者非常重要啊。
那牧师，你结了婚没有？
我结了婚了。
有没有婚前辅导？
婚后我和我爱人互相辅导。
夫妻，你真的有夫妻，有这么好的妻子，你要努力加油，比他更拼命啊！
对，
卢文昨天晚上呢，就去到这条街的尽头啊，一间教会呢，帮忙他们呢去通过案例牧师
哦。
那么其中一个条件呢，我看那个他们讲的呢，就是那个传道人。啊，他本来呢妻子在另外的教会的，现在呢都转到我们要案例这个主任总牧师的呢一起同工。那么我这样子鼓励牧师夫妻 同教会同工，你觉得对吗？
当然应该是，如果可以的话一起施工。但是有的人呢，比如说两个都是传道人，那有的人是在一个教会，另外的一个人是在另外一个教会，那也是不能在一起了。
那么我觉得应当放弃
哦，
其中一个放弃，最好是妻子放弃，两夫妻同时在一间教会侍奉，是给全体的会有一个好见证。
嗯，我觉得也是，对。
嗯、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。好了，我刚才呢很快呢就去到呢谈这个对长老，因为刚才谈对别人的本分呢是一般的信徒，那我多讲了一句呢就是长老。那对长老呢，刚才我们谈到呢五章十七节呢，要对他们呢特别的敬奉，这些长老呢，哎，我真的坦白告诉你，他的责任是督道、教导、讲道、辅导、领导。
领导，嗯，
哇，是不是真的不简单？
嗯，的确，我觉得作为一个教会当中的一个传道，或者是做主要负责的这样的传道人呢，责任非常的重大。不单单说你是站在讲台讲道，你要去关心人，去帮助人，辅导人，这个就是一整个传道人要做的。
嗯，那么牧师，你是不是听见我讲呢？哎呀，做那个长老呢，有这么多的责任，这么多的要求，你就惧怕了？
也没有惧怕，应该勇敢向前。对，
哇，这位牧师悔改哦，
悔改，
我觉得真的，哎呀，我感谢神呢、啊。那真的要努力，不简单。卢文呢，做一个长老啊，真的，1967年开始呢，做到现在，哎呀，我觉得不简单。我的心还是关心内地教会的传道同工，求主呢帮助你们。那教会呢总是有问题，那么你做传道人做长老，你严厉一点的负起你的责任，有人会呢控诉你们。
嗯，
那么请注意，控诉长老的事，除非有两三个传道人，否则呢不要处理。
嗯，
同意吗？
我觉得这个控告呢，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就是一个很真实的，可能对这个牧者可能有一些的意见呢、啊、就利用这个然后去控告啊。所以我觉得教会呢应该有一个严格的一些它纪律啊，帮助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，同时呢也能够在这个彼此之间呢有一个很好的尊重啊，特别是教会的这些同工也好，或者是肢体也好，对这些长老或者牧者呢应该是尊重了啊，这个是我们应该去做的。
我面对这个实际的问题，我刚才说呢，昨天晚上我就去那个教会帮忙案例牧师，其实呢去年刚刚案例了一个离开了，现在就案例接任的主任。那离开的那个呢在教会当中服侍了21年，本来呢应当案例牧师的了，但是有一个人哇大力反对
哦，
他就不敢那个接受这个案例，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。那保罗这样子劝勉提摩太呢，因为在以弗所的教会里头呢受到异端的麻烦，那可能有些假师傅呢已经认入那个长老团，因此呢保罗呢揭发他们的罪性，而且呢还当众的检视他们的问题，让会众提高警觉。那这里讲呢控告长老，除非有两三个证人，那这里呢只是一个人呢，那譬如是卢文呢责备了那位弟兄，那么他心不情愿就反对我。
嗯，
但是呢现在说两三个人 就是表示呢，我的责备是合理的。
嗯，
啊，两三个不是一个人，一个人呢常常有我们的情绪的问题，我们的所谓偏见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呢对长老啊敬奉他们就要小心了，要努力了，不要惧怕。
我想请问牧师，两三个人是不是太少了？
这样子，两三个人呢？因为你现在这个问题是长老嘛，我们应当敬奉他嘛。基本上面呢，他是有好的榜样，好的见证。基本上面呢，没有人反对他的。真的求主怜悯，两三个人呢，已经是不是一个团队。他们三个人这个团队来了就不同，但是两三个人就是表达了不同的意见，不是一个人去控告那个长老，是两三个人呢，哎呀，来自不同的这个背景呢，你们就要小心。那长老也是人，我们要谦卑，要努力，要认真。所以呢，在五章二十二节就有很重要的教训了。天神，请你念念五章二十二节。
五章二十二节，不可急于给人行按手礼，也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纯洁。
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呢，就是不可急于行按手礼。木心，你觉得这个合理吗？
合理。
长老啊，就这个按手的以前呢，给他一个长时间在会众当中做见证，真的不怕困难，他的言语行为，他的见证也真的有很好的表现，这样子才按手。
对，
按手啊，
因为你按手就表示你接纳他了，认同他了，
对，
所以这要认真的去考虑啊。
昨天晚上呢，我真的现在我晚上呢不去聚会的，因为我老了，但是呢这个教会跟我有很深的关系，所以他们叫我去，哎呀我也去，这真的为他们要按立一个牧师呢尽上我的本分。那提摩太呢还有一个问题哦，他是身体不太健康的哦。木心，你可不可以呢念念第五章二十三节，这看见呢那个提摩太的问题哦。
啊，五章二十三节是这样讲的，为了你的胃又常患病，不要只喝水，要稍微喝点酒。
那提摩太呢也真的有点问题，胃口不好，所以常常生病，所以呢保罗这样子关心他。那我们关心那个传道同工的健康很重要。其实呢我真的感谢神，卢文现在差不多87岁了，还可以跟你们一起学习，哎，一起侍奉，真的是主的恩典。
的确是主的恩典
啊。因为一般呢我这样子年龄呢已经回到天父哪里去，没有回到天父哪里去呢，也是呢要坐轮椅啊，要扶拐杖啊，也不能够侍奉了。你看我还是呢有一点点的健康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木心，你年轻，你的健康怎么样？
也稍微有点问题。
有什么问题啊？
经常可能会腰有点痛。
腰有点痛？
对，
腰眼点
坐的呢，坐的是不是？
是久坐。
哦，坐的太多，那你应当呢稍微运动。
对，
卢文呢每天早上呢有几分钟的运动。
对，
那么伸伸手啊，伸伸腿啊，伸伸腰啊，这样子呢保持身体健康。那谈到这里呢，我们真的求主帮助。卢文真的不能够夸口，我能够继续侍奉呢是神的恩典，也他赐给我健康。那这里呢请各位要注意，卢文呢买了一本呢张永新牧师谈那个
提摩太前书，
提摩太前书后书，这个教牧书信， 他提醒我们呢，他说现今教会的长老之分呢，都被牧师取代了。从前我们说监督，说长老，现在说主任牧师。但是他提到呢，案例以前呢，必须详细审查。案例牧师呢，不应当成为挽留传道人的方法。你万一他走了，你要挽留他，说你案例他，更不应为了需要牧师主持圣礼，那个圣餐洗礼啊，或者是教会发展呢、啊？甚至呢，哎呀，有些牧师呢，要安利的牧师才可移民哦，或者是海外去侍奉哦，所以呢，急于安利。那现在呢，很多教会呢，用这些的问题呢，去安利牧师，这个态度呢是非常不对。
嗯，我发现呢，在海外很多这样的情况，就是缺少牧者嘛，所以他们就聘请，有的人没有身份，所以让他们过来。但是我发现很多的人呢，过来，比如说拿到身份了就离开了，就换另外一个教会，所以对教会呢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。
那卢文呢是1972年被安利，说现在已经超过50年了，年龄，哎呀，其实已经很老了，但是还希望好好的侍奉。我们鼓励呢，教会在安利前呢，安利这个人做牧师，请全体会众投票通过。
嗯，
不要单单呢，我们这些老人家帮你们问问心事，要整个教会通过，因为他安利呢就是整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嘛。
对，
那这个可能有人反对的，刚才牧师也是提到这个问题哦。那全体会友，我们请他们投票，一般呢就是有3/4或者是2/3的会友通过就可以通过了，这个是基本的问题。不晓得你们两位呢，对这个对别人的本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我觉得这个是双方的，一方面就是做牧者呢，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服侍的心，同时刚才像卢牧师讲的，就是牧者呢应该是在教会好好的去牧养带领这个教会，能够去让整个的教会能够在主的这个心意的当中一起来去服侍。但是我觉得教会本身呢也应该去敬奉传道人，去爱传道人，这是双方的一个责任呢。
那这个时代呢很多问题，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好的牧者，真的能够成为主任牧师牧养教会。我们听一首诗歌，这世代，请听。
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，众神徒预备朝见他，少年人看异象，老年人要做一梦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，万国万民都要战斗，耶和华日子将到，光明将出去黑暗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，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，这时代圣灵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Oh, oh, yeah. 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，众神徒预备朝见他，少年人看异象，老年人要做一梦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，万国万民都要战斗，耶和华日子将到，光明将出去黑暗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 这时代圣灵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挣扎，我们勇敢地改变世界。这时代，神要更新浇灌我们。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这时代，我们用敬拜挣扎，我们勇敢地改变世界。这时代，神要更新浇灌我们。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卢文心理话，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，短波31公尺，9400千赫，每一天21:30到22:00播出，可以透过729ly.net 收听，也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122来联系和分享，注明心底话。
诗篇119篇165节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
那现在呢，我们来谈谈保罗的最后的论述，那个第6章3到21节。不过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呢，就是在第6章3到10节，就提醒我们做传道同工的，这个保罗这样子劝勉提摩太了，真的要教导人和劝勉这些事情啊。假如有人传别的教义呢，你们就要小心，真的不要呢接纳这样子的情形。所以呢，保罗的教训呢，就是叫我们呢要敬虔加知足。那天成，敬虔加知足有什么好处？
我觉得敬虔就是对神的一个心了，就是你敬虔的心。那知足就是你在地上你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，看这个人的关系。所以我觉得敬虔加知足，就是很多人呢，虽然说他可能是基督徒，但是他没有真正满足的心啊，总是不知足的。
对，
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都需要做的。
敬虔加知足，便是大利。说木心，你不要整天想着要发财啊，真的要努力啊。那么青年牧者呢，应当努力小心呢那个 sex and money 这个情欲跟金钱，因为你懂得这些是很厉害呢，你就晓得呢要敬虔加知足了。那牧师，你有意有失啊，你穿的衣服比卢文的更标准的更稳当啊，所以呢小心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6章10节，木心，这里讲什么？
贪财是万恶之根。
对了，所以小心，真的不要贪财。那作为传道人，你应当得到那个会众的敬奉，但是会众奉献来付你的工资，一般都不会高。
对
啊，所以呢就要真的过这个简朴的生活，有衣有食，昼盖知足。那所以呢，这个是人性的软弱。那弟兄姐妹，内地教会的传道同工， 我们劝勉你们真的敬虔加知足，小心人性的软弱。因为呢，假如我们在那个情欲金钱里头失败的时间呢，就令到整个教会都失败了，对不
对？
对，
都影响到整个教会啊。
现在我们看新闻，有没有这样子一些政治领袖都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啊？
不单单政治领袖，因为政治领袖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啊。但是我发现很多的，比如说牧者、传道人或者机构的领袖，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对整个周围的环境甚至整个世界都是很坏的影响啊。
那牧师，你看天成呢，真的有些历练，有些经验，他看见这些新闻就小心了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因为这样子啊，我们谈到这个情欲跟金钱是魔鬼的攻击啊。
嗯，
魔鬼看见你是一个很好的传道同工啊，他应当好好的侍奉，他就觉得呢要破坏你，破坏你就破坏了整个教会。
那我前两天接到一个电话啊，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是传道人，
嗯，
那么这个先生呢都很有爱心的去服侍，付出很多，但是呢，这个牧者呢就对他留有很多很多的意见，甚至把他工作都停止了。那么他对这个传道人、对教会很大的意见，以至于他们两个夫妻之间也有很多的矛盾。因为这个做太太呢也要在教会当中服侍，所以彼此之间很大很大的苦读啊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就是说作为牧者本身，你的自己的生命，然后人际的关系的彼此的建立也非常重要的。
那所以夫妻同心，夫妻彼此的包容，彼此相爱，同心侍奉是很重要。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
哦，
卢文结婚已经超过59年了，哈，也是神的恩典呢。所以没有这样子好的妻子呢，我大概呢也不能够服侍到今天。
对，
哎呀，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，再见。
再见。
为圣洁国民，在万国中宣。